下面是我们一个月一次我们来守圣餐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圣餐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的第52章和53章。下面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慢慢的来读这些经文，我们用心去体会。那么这些经文写于主耶稣之前，也就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就有以色列的伟大的先知预言他的降生，他的受难，和他的降生与受难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们从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我们开始读。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话在腓立比书里面已经应验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父神已将他升为至高。第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括弧里边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高。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常常把他称为是咱们中国人的先知，这个人就是老子啊。他曾经说过，他说这个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以后啊，你就听不见了，因为这个形象太大了，你就看不见了。所以他超乎，因为他是无限的神，超乎所有人的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心中能想的。因此当上帝来到世间的时候，老子说过一句话，弟兄姊妹用心想，上善若水。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此之温柔，如此之卑微，身为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拿撒勒人啊。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圣经说他实在是一个自隐的上帝，自我隐藏。其实他并不想隐藏他自己，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叫人认识他，不过他怕人把他认错了。所以我这些日子呢，我可能不会再做这个投影片啊，我就是让大家用思想去想，免得我们的目光被某些东西所局限，是吧？所以上帝不让人雕刻偶像，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啊，我说等了有一天咱们祷告啊，把上面这块木头把它去掉它，是吧？这个像这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是吧？所以他错误的使我们看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是什么？其实它不是，是吧？第15节，以赛亚书52章15节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许多国民，这国民当中其中包括你和我。所以他不仅仅是洗净以色列人，其中包括许多国民，然后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君王根本做不到这些问题，对吧？君王算什么？他们接受人民的供养，但是他们对人民做不了什么事情。唯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要洗净多国的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在座的各位就是这样，我们深切的盼望， 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一定要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啊，要蒙福必须天人合一。可是天人怎么合一，为什么不合一，这个一定要明白。好，接下来53章啊，我慢慢的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告诉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人心浮躁，人心浮躁，听不进去，也没时间听，也不想听，骄傲。其实人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觉得很奇怪，听不进去，忙忙活活，你忙活的那些东西重要吗？有用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蚂蚁，你看过蚂蚁吗？你看那蚂蚁在地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有些时候它就在一个地方转转转转，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你在那转什么，我一下就把你摁死了，是吧？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像一个蚂蚁，有人形容它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以至于神的道人把它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人把它忽略了。53章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是描述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情况，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有忧患，有痛苦吗？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是我们的罪孽把他压伤的。等一会儿我们要来守圣餐，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我等会儿会拿起这个饼来，然后把这个饼掰开压碎。我们每个月做一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有很多教会用小小的饼啊，这个一个人一个，那个就体现不出这个概念。等一会儿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动作就是你我的罪把耶稣基督压死，明白吗？是吧？当我们把这个饼掰开的时候，那就见证是你我的罪使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受苦，而且他为我们身体破碎，为我们被钉死。所以在这里是因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了。我们有平安吗？到哪里去得平安？然后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了。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承认吗？你再有思想的人，你问他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他永远不明白。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家都不明白，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无一例外。 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我们活得正像有人描述的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等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问题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咱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要讲看了神的羔羊这个系列啊。因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曾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故事不仅仅停在这里，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的手中亨通，然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称为义，就是上帝不再算你为罪人了。所以咱们以前讲过，中国字义是羊盖我，就是这位被欺压、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原来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我们认识他，被神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将被他担当。所以神，我要使他，就神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生命穷到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今天我们来守圣餐，我们借着以赛亚书的预言，使我们了解基督受难的意义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好，下面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边来。谁是分饼？你分饼。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个动作，这是主耶稣自己做的。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什么为我们舍？是因为我们众人的罪，耶和华上帝要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当我们上次我记得王彤弟兄在这里给我们讲十架七言，其中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呼喊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主耶稣呼喊那句话，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他在十字架上长达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五六个小时里面，他在干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看他整个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他是正在走向法庭。 形式上来看他在上十字架，但是灵里边来看他在走向上帝的法庭。所以他在走进上帝法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看哪、你的母亲，然后说看哪、你的儿子，把他的母亲交代完了以后，那个之后的过程就是他被审判的那个过程，这个我们的肉眼看不见。所以那个时候你犯的一切罪，你撒过谎吗？你犯过各种各样的罪吗？上帝说你看这些人所犯的罪，这个罪是不是你犯的？耶稣要在那里替你说是我犯的，所以你可以自由了，他在那里承担了。明白我说的吗？所以我们所犯的一样一样的罪，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一样一样的归在他身上。最后在那个过程里边，他的血一滴一滴往外流，他在偿还你和我的罪债。是神的儿子，世上的君王要闭口，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罪人。唯有他，只有从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明白什么叫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罪，是神的儿子身体破碎为我们压伤。他做了这一切的事，他主动的，不是我们去找他哦，是他来找我们。他主动的说，我给你立个约，我答应你，我要拯救你，只要你做一件事，你悔改，只要你承认你有罪，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好像一个孩子说，你只要认我是你爸，他本来就是他爸，可是我们以前不认你，现在我们来回过来信耶稣，这叫做归正。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我们要于外做什么都不需要。上帝说，我本来是你的上帝，你认我是你的上帝，这是本来应该有的事情。然后你做错了，我们做错了事，应不应该说我错了？应不应该？上帝要求的都是最基本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做最基本的事情，上帝说你可以回家，你的罪可以赦免。神按照神的心意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领受这圣餐的时候，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同时我们来守约，我们借着这约有了盼望，就是当我们的肉身在这世上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与他永远同在。那么今天这圣餐是为已经接受主耶稣的人所立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受洗，我们非常欢迎你观礼来看，慢慢的体会，慢慢的思想，但是你先不要领受，等到你受洗与主立约之后，你再一同领受。这个饼分到你那里的时候你不要拿，我们的同工分给你。 我们众人都拿到了，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存着敬畏，也存着感恩，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创造天地，然而我们却悖逆。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却因着你的大爱拯救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求你再一次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不再如羊走迷。主啊，愿你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道。主啊，使你所赐下的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主啊，愿我们借着悔改的心，你的宝血遮盖洁净，使我们在你面前得以称义，使你所立的约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效。谢谢主，听我们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读经的同工。
今日读经，创世纪22:1-19。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到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留下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讲看哪神的羔羊的第二讲。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这个羊这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很多我们当今的人啊，已经不再注意这些事情了，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字。可是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祖先造字的时候，羊这个字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看我们字的时候啊，这个羊字家族，就是里边凡是带有羊的这些字呢，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字啊。还有这个士字旁啊，带有士字旁的这个字，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字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重点讲了伊甸园的那只羊啊，伊甸园的那只羊。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一只羊啊，但是我们感觉那应该是一只羊，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献祭。那么那一个概念，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把它再温习一下啊，那个叫遮盖。那一次的献祭的关键的地方叫遮盖，就是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在人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犯罪的记号，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要遮盖我们的性器官。为什么神这样选，我们不知道，是吧？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要遮盖。所以你有些时候你看那些几十年几百年以一两百年以前啊，你比方说这个 Papua New Guinea 这些地方的人，他们不穿衣服的啊，我们把它称为土人或者称为野蛮人。但是就是这些土人野蛮人，等到他们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要用一个树叶或者画上去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要把自己的某个部位要遮起来。所以羞耻感是普世人类的共通特征，但是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理论能够准确有效的说明人为什么有羞耻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有了羞耻感。所以这个羞耻感使他感觉到裸露，所以咱们中国字就这个裸露的裸字，就是士字旁不是一字旁啊，加一个果。也就是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需要穿衣服的那个感觉叫裸。那么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呢，他们第一件衣服是什么做的呢？是他们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一个裙子给自己穿上来遮挡。神说那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没有流血。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血债要用什么？要用血来还啊，血债要用血来还，是吧？郭顶，因为我饥饿，所以我找郭顶。我说：“郭顶啊，我太饿了，你借我一斗米可以吗？”郭顶说：“好啊。”我就从他那拿了一斗米回家，吃完了。 到了我该还的时候，我就还了他一斗土，过顶干吗？应该不干，对吧？这个叫不公平。如果郭顶说，哎呀，反正你那么穷，算了，你就还我一斗，还我土吧。结果呢，他把土倒了以后，他自己却弄了一斗米替我还账了。这就是第二个道理，这个叫做代替，因为我还不起嘛，他来代替我。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那叫做你拿了米还土，对吧？犯罪导致的是生命的死亡。无花果树的叶子虽然有一些遮挡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可是里边没有代价。你知道神起初造的人类是不吃动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动物是有痛觉神经的，所以你要吃的时候你要把它杀了，它很痛苦的。植物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你吃那个苹果，苹果不会说我好痛啊，你说没有的。上帝创造的植物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你吃它的时候它不会痛苦，对吧？而且它不会死。上帝非常奇妙啊，你吃了苹果以后，那个苹果核一扔它就再长一颗，动物不行了，你把它吃了它就死了，是吧？所以因为罪导致的是死亡，所以必须由死亡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所以若不流血，罪不总不得赦免的意思就是说，若不有人替你去牺牲，你的罪是得不到赦免的。所以中国人在造字，再说一次，羊盖在我上面，羊盖在我上面叫做义啊，羊盖在我上面叫做义。这个概念大概就是从亚当传下来的，就是他把那个羊皮穿在自己的身上，他有罪羞耻的生命被一个无罪的生命把它遮盖了。上次我们讲过了，那一次的牺牲，那一次的献祭，其实第一个杀戮是神自己做的。神去牺牲一只羊来遮盖人的羞耻。其实当神杀那只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亚当说了什么，他给他穿衣服的时候跟他说了什么，圣经都没有记。但是我们知道那只羊上帝杀他的时候，其实就是预表他自己，就代表他自己将来有一天他要为亚当和他所有的后代像那一只羊一样被杀。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看那上帝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一个就是伊甸园里边的那一只羊。今天我们来看第二只，这一只是在摩利亚山上的那只羊，在摩利亚山上的那只羊。这只羊呢，它两脚扣在稠密的树丛里头，然后亚伯拉罕就看见了。他是怎么看见的？圣经只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大概那只羊在那闹动静，是吧？他被扣住了嘛，他在那挣扎，他想跑出来，可能他那只叫，对吧？是吧？然后亚伯拉罕就看见，然后亚伯拉罕就知道那是上帝预备的，叫耶和华以勒，然后把他拿来杀在那个祭坛上，代替他的儿子。所以这个伊甸园的那只羊羔叫遮盖，今天我们要看的叫代替。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如果手里有圣经的啊，我们鼓励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啊，来打开看创世纪第22章。说这些事以后啊，这些事以后前面记了很多事了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是 试验亚伯拉罕是谁写的？谁写的？是摩西写的，是吧？摩西比亚伯拉罕晚了好几百年了，是吧？当时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这是神试验他？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吧？其实正常情况下啊，应该从下一句话开始啊，因为我们一读试验，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是个试验嘛，反正不是真的，是吧？所以这个试验写在这里呢，我们明白下边的故事了，可是一下子就使我们感觉到下边的故事呢，反正是一个试验嘛，是吧？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容易把它的严肃性降低，是吧？其实故事的一开始就是神呼叫亚伯拉罕，神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你独生的，你所爱的。上帝说这话干嘛？是强化亚伯拉罕，神知道他是你独生的，是吧？神知道他是你所爱的，然后也提醒你，你是不是爱他？是，是吧？是不是独生的？是，是吧？然后神说，往摩利亚地去。这个摩利亚这个字，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被上帝拣选的，就是摩利亚户，就是被上帝，摩利就是拣选啊，亚户就是神啊，耶和华啊，这个耶和华这个字的缩写啊，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锡安山啊，锡安山我们都知道叫锡安山，对吧？其实锡安是什么意思呢？你有这个精读圣经，或者我们就很简单，你查原文就知道了啊。锡安是指的枯干枯，没有水，荒凉，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只能唱让锡安锡安，是吧？这个来到锡安山，其实锡安山是指的是个非常负面的字啊，是一个荒凉啊，枯干啊，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所拣选，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啊，你独生的爱子，往耶和华，也就是说我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在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叫他往那个地方去，而且要叫他在那个山上，在那里献燔祭？神自己做拣选，那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耶稣自己就要死在那里，对吧？就是当亚伯拉罕把那只羊牵来杀在祭坛上的那个地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同一个地点。所以神做的事情，这里面他精心的安排了这个环境，这个过程，然后要叫他到那里去献为燔祭。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翻到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就这个看自己，尽量看自己的圣经啊，屏幕上如果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听着啊。利未记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里边建造了会幕，然后神选召了利未人在会幕里边来侍奉他啊。那么利未记呢，就是告诉利未人要在会幕当中要做这些事情的具体的规则。那么利未记第一章，也就是说一开头啊，咱们知道 重要的事情，最早第一件事往往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利未人、以色列人在会幕当中啊，要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燔祭。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啊，利未记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啊，然后就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就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么这供物指的就是燔祭，啊。然后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啊，羊啊，其实都一样啊，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没有残疾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要求。那么当然你献，你不能拿这个你以后啊，你会看献羊也可以啊，献鸽子也可以，是吧？但是必须是献动物。圣经里边也有素祭啊，就是这个不是流血的祭啊，这个麦穗啊、啊饼啊、都可以。但是所有的素祭啊，就是没有流血的祭，都不能独立献，都不能独立献，它必须跟这个牲畜的祭一块献，对吧？所以素祭不能单独献的啊。所以在这里说。第十节啊，就是说人若献供物绵羊山羊啊为燔祭，都一样啊，都一样的啊。这个牛也可以啊，这个但是没有残疾，必须没有残疾。然后呢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也就是说蒙悦纳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动物，神所拣选的洁净的动物，所以你不能献狗，不能献猪。对吧？只能献牛羊或者说是鸽子啊，献这样的洁净的动物，然后它必须没有残。第二个就是必须没有残疾，必须没有残疾。你把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献上不行。然后他要按手在燔祭的这个牲畜的头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来代替我。对吧？当我把这只牛牵来，或者一只羊牵来，我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就表示说他要成为我的牺牲，他替我去死。然后燔祭便蒙悦纳，就是这个祭物便蒙悦纳了。下边说为他赎罪。哎，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后边有赎罪祭，对吧？为什么燔祭也赎罪呢？燔祭赎什么罪？当你读赎罪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当人犯了某一个具体罪的时候，犯了某一个具体罪的时候，你来献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为你那一个罪替你去死，那个罪就赎了。但是燔祭也是要赎罪的，赎什么罪？哎，赎我们没有资格把自己献给上帝的那个罪，那是我们的本质的罪。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中国字里边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叫做羞，羞耻的羞。羞耻的羞怎么写啊？一个羊下边一个丑，对吧？也就是丑的羊，丑的羊是不能献给上帝的，是吧？这个羊它如果丑啊，它不能献给上帝。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自找羞辱，你不行，你不被悦纳。所以上面一个羊，下边一个大，叫什么？叫美啊！上面一个羊，下边一个大，叫美。我们以为肥的大的羊就很美吗？不是，大羊只有一只，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是不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丑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丑的，我们没有资格 把自己献给上帝。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弟兄姊妹读过圣经稍微了解都知道啊，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如今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因信被神称义了。所以前边讲到因信称义，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是现在你们可以把自己献上了，因为你们已经被神这个赦免了，对吧？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把它我们献上，而且我们就应该献上，是吧？理所当然应该献上。但是当我们还没有罪被得赎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献上。所以这个牛羊它成为燔祭，就是把自己献上，对吧？来替我们去献上，他去替我们去献上。神说可以，你愿意他替你献上吗？可以。神说就悦纳了。神说可以，他可以代替你。也就是说，当他代替我们的时候，他的死就把我们赎出来。所以我们本来不能归给神的，但是这个罪呢，借着他的死而被神赦免，所以替我们赎罪。所以献燔祭，动物献燔祭是替我们，也是替我们赎罪，因为我们不能。那么这个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再来看，翻过头来看这个摩利亚山上的故事，我们才能够看明白，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你知道以撒这个字叫 Ishak 啊，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啊，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吗？以撒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哎，是戏笑，是戏笑啊。这个 Ishak 这个字呢，它代表了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就是人的不幸，因为神说你将来要生孩子啊，这个谁，这个萨拉不幸，他不幸他干什么？他在帐篷里暗笑啊，他在暗笑的时候，那个原文里边就是 Ishak 啊，他在那里 Ishak 啊，这个见证了人的不幸。等到他生了孩子以后，结果他真的笑了，他又 Ishak 啊，所以上帝说你给他起个名叫笑啊。那也就是说他完全是神凭着应许来生的啊，凭着应许生的，就是这个孝就纪念，你不是认为不行吗？现在行了，你开心了，对吧？这个用这个名字永远纪念人的不信和神的信实和大能，对吧？所以他是蒙应许生的。那么圣经里边说，我们其实都是 Ishak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像我们这种罪人还能得救吗？啊，不可能的。结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原来是真的得救了，所以我们 Ishak， 对吧？我们凭什么得救的？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吗？不是，是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成就的恩典的救赎。所以我们是凭着应许和以撒一样，成为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家能想明白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现在介绍了以撒这个人啊，他的名字叫细笑。神说亚伯拉罕呢，这一个你透过这个以撒啊，他的后代要成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亚伯拉罕就信了啊，所以我们叫做超越理性之上的信，因为上帝所说的话在亚伯拉罕本身的时候没有一样是兑现的，那都是几百几千年以后的事儿，是吧？但是亚伯拉罕说，只要这个话是他说的，我就信。这个时候当神要叫亚伯拉罕去拿他儿子献祭的时候，你知道用人来献祭这件事情 啊，用人来献祭这件事情，是在上帝的面前非常憎恶的一件事，对吧？我们知道玛雅人啊，这个南美洲的玛雅人，他们这个全族灭亡，他们其中有一个非常得罪上帝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拿活人献祭，非常残忍。咱们中国人也有啊，是吧？当大旱不下雨人怎么办呢？我们拿童男童女来献祭，对吧？这种献祭是神非常恨恶的。可是神在这儿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怎么神不允许人献祭，反而叫亚伯拉罕用他的儿子去献祭呢？这不是矛盾吗？为什么？
子孙有了你，
因为要试验他，因为要试验他，这一开始就解释了嘛，对吧？因为要试验他，不是真的让你做，但是看看你做不做。所以试验他什么？因信而顺服，因信而顺服。也就是说，神要叫亚伯拉罕做一个见证，你信我是上帝吗？你信你是人吗？如果你信你是人，你就接受你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神做的很多事儿，你的理性不一定都理解，但是只要这件事是我做的，你听不听？咱们今天的人啊，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们尤其是这个西方文化里边的人，叫什么东西都得我的理性通过，是吧？我证明，你证明给我看我才信。其实你的证明算啥？你的理性算啥？你被一个玩魔术的人都把你玩的团团转，你还信眼见为实，是吧？我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有的那个有玩魔术的啊，这个换衣服，你看过那个魔术吗？啊，一个女的在上面，这个人拿着一个东西，刷，一秒钟都不到，哎，衣服换了，
新的吧？
对，
刷又换了，刷又换了，哎，这这么奇怪，对吧？怎么会换的这么快呢？真的不明白，你的眼怎么被骗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你连这么简单的事你都搞不懂，你还说你的眼见为实，你的眼算个啥？
别动鼻子。
哦，那时候这个看这个魔术解密，一开始看的，哇塞，这么难啊！一解密一看，切，这么简单的事啊！
开的没有，
他
们都被骗了。
没有，还没运营，
还在信眼见为实。
新开的话，我们应该都知道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可能老板不一样，你也不一定。
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信的？
多了一个 bridge 出来了。
是我们要在理性上通过，不是我们眼睛看的，而是理性推理。亚伯拉罕的信是不是理性的？
一个小的店，
是不是理性的？
有可能是那种
摩托车是吧？
空调啊。
他是超理性
的，
所以叫信。不理性的叫迷信。我们信进化论就是迷信，对吧？
因
为我们信了，我们自己也没有看见，也没法证明这个
造个星山塔，然后再造几个居民区，
那东西我们就信了。为什么？因为是科学家说的，所以我们信错了对象。亚伯拉罕的理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说只要上帝说的，只要上帝说的，我理解不理解都是对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才是真正理性。你把你的理性放在自己的理解上，这个叫不理性，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你相信的是那一位绝对值得相信的人。如果你相信你自己，你相信你的老师，相信哪一个科学家，你信错了对象。所以上帝借着亚伯拉罕就要叫他证明他是不是对这位神是绝对的信，他是不是真正是理性的，对吧？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之所以伟大，哎呀，我们有时候也很怎么说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不是李约翰，对吧？不是咱们中国人啊，很可惜全世界只能找一个人，最后找了一个犹太人，找了一个，当然他是犹太人祖先啊，找了一个反正不是咱们中国人的祖先。 后来我一想，哎呀，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幸亏咱不是亚伯拉罕血统的后代。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上帝这么偏爱以色列人？我怎么就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们中国人要好好为咱们是个中国人呐、啊，感谢上帝啊，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直系血统的后代。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代发生什么事？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实，你就明白了。现在全世界不到两千万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直系的血统啊，而我们中国人有多少？所以我们是他们的多少倍啊？为什么？因为上帝惩罚他没有像惩罚他那样惩罚我们呢，是吧？以色列人灭亡，被人屠杀。我们中国人虽然也打也杀也什么，没有像他们那么惨，而我们现在居然蒙了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是不做事情要想一想，是吧？但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今天咱们讲的这件事儿，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这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神要在世人当中，在普世的人当中，看看有没有一个人，他能做一件事，让神的心感到满足，然后神说：“我好祝福你，我找到一个祝福人的理由。”这样的事情，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人做过，这个人就是挪亚。挪亚做了一件事情，他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他就筑坛，然后把洁净的牲畜献在坛上。因为那么一件事儿，上帝就说：“我要祝福这个挪亚的后代，包括你我在内。”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我每次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个叫做为父之心呐、啊。我们的孩子千调皮万调皮，只要我们的孩子说：“爸爸，我错了。”上帝就忽然间就像个小孩一样，高兴的不行了，就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一切罪都赦免了。”就是我们的神真是这样的神呐、啊，是吧？上帝说：“我总要找一个理由来祝福这个世界上的人吧，是吧？我凭什么？为什么要？我很想祝福你，可是你实在太不听话了，是吧？”所以在这些不听话的人当中，神选，最后没有选我们的炎黄，我们的祖先，是吧？选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人，在这里我们不特别太多说他了，因为今天重点不在他身上，是吧？他就不说话。所以圣经上就说，清早起来他就背驴，他就把他儿子叫上，带着仆人，然后他们从咱们今天看看地图你就知道啊，他们当时住在哪里，住在别是巴，住在别是巴，是吧？然后从别是巴要走到耶路撒冷，这就是当年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是吧？这三天的路程，三天不长不短，是吧？神要叫他走这三天的路程干嘛？当然刚才我们讲了啊，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它有代表意义，因为在那里神要做代替的工作，和今天是一样的啊，和那天做的是一样的。那只羊就是耶稣基督，是吧？那么第二件很重要的什么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你做还是不做，你后悔吧，神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去想。所以在这里特别纪念了，说这个老爸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你看在这里上帝说，常常是写我在这里，写我在这里干嘛，是吧？就是确认说是的，我头脑我清醒，我在这儿呢，是吧？我为我说的话做见证，所以一个人站在我的话旁边，是吧？亚伯拉罕不是胡说八道啊，他说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是我说我为我说话算数，我在这儿呢，你说吧啊。然后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然后说看呢，火与柴都有了啊，这是献祭，咱们说祭坛啊，下边有柴， 啊，然后把动物放在上面，然后点火烧啊，这个就献祭。他说你看火有了，柴也有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因为献燔祭这个从这个挪亚的时候啊，他们的祖先是吧，都是把洁净的动物献上，说这里，而且以撒知道献祭就是用羊羔嘛，啊，用羊羔。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献燔祭的羊羔。”然后两个人一块儿走，啊，然后他们就来到了上帝这个指示他们的地方，啊，这个在前边啊第四节的时候，到了第三天，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圣经记了这么一句话，知道吧？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这句话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知道他儿子完了，对吧？他儿子完了，对吧？要杀他儿子，他儿子就要死在那儿了，所以心里矛盾，心里痛苦。这个时候他要回去还行啊，是吧？所以他心里多么矛盾。这时候当他儿子说羊呢，其实他爸说这羊就是你啊，没说，他说神自己预备， 你看吧，不知道，是吧？就说神自己有预备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神一直在看亚伯拉罕的信是不是坚持到底的信，对吧？神给他充分的时间可以后悔，对吧？亚伯拉罕没有，一直走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经记了一件事啊，亚伯拉罕把那个柴就放在以撒的身上，以撒就扛着那个柴。你知道能够烧完一只羊的柴不是那么三五根的，对吧？那要一大堆柴才能把一只羊烧干净。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时候的以撒已经不是三岁五岁，不是七岁八岁，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他大概已经是十七八岁，是一个少年，是一个青少年人，所以他才能有这个力量啊，把这个柴扛上去，一直扛到山顶上，啊，这不是一个这么大小还可以做的，啊，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已经有足够的体力能够完成扛柴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当亚伯拉罕把坛筑好了，柴摆上去了，这个时候就下手捆绑他的儿子，然后把他放在柴上。这时候以撒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知不知道？知道啊。六，如果这是你爹干的事儿，你会什么反应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这个人啊，没有反应，圣经没有记，他没有任何反抗，没有任何挣扎，他就顺服。所以这个使得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功。如果以撒一听，哇，你杀我，弄了半天你这来干我，我凭什么要被你杀？他滋溜一下，你不用说十来岁的孩子，你弄个四五岁的孩子，他跑的时候，亚伯拉罕那时候多大了？一百岁生了他，对吧？已经走了三天路程，亚伯拉罕的老头那时候也累得差不多了，是吧？最后爬那山，他孩子要跑了，他能逮回来，就抓不完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撒是一个主动顺服的孩子，啊，他是一个主动顺服的孩子。摆好了以后，以撒就伸这个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了。那么这是最后一刻了，耶和华神使者就开始呼叫亚伯拉罕了，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说我在这里，啊，所以亚伯拉罕这至少这里这三次啊记载了我在这里。然后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这个叫 试验啊，所以他毕业了。下边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独生的儿子，就因为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所以神不是真的要你的儿子啊。这时候大家想一个问题啊，神不要以撒，其实以撒当时如果被杀了是件好事儿，还是是件不好的事儿？他如果真的是献了燔祭了，真的被杀了，他是件好事儿，还是件不好的事儿？好，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如果以撒是配得献燔祭，那是件好的无比的事儿。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了，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对吧？因为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然后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但是以撒那个时候不是，以撒那个时候因为神救赎人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以撒是个有罪的生命。如果那时候把他杀了献祭的话，他是那只丑的羊，所以他不能献祭。所以刚才讲了，你必须要用动物来代替你才行，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以撒如果死了，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儿。死了归给上帝本来是好的事儿，可是呢你根本归不去啊，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你根本归不过去啊，啊，所以那个时候以撒不能死。下边的摩利亚山，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主题出来了。摩利亚山上的羊羔，以撒这个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羊，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然后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然后把它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姊妹，这里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的两脚扣在茂密的这个稠密的小树中，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羊它的头啊是后边大前边小，这个羊角也是根粗，上面是个尖儿，对吧？它是个这样的，它不可能扣在那个一个树丛里边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它扣在里边，它只要一抽就抽出来了。如果羊角它是头上粗根细，是吧？它一下进去出不来了，是吧？那么这个还可以理解，是吧？这羊的头怎么可能扣在一个树里边它出不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唯一的一个可能性解释什么啊？哎，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好像主耶稣自己变成了那只羊，他自己就跑到那个树里边去，把自己扣在里面。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只羊不是站在亚伯拉罕的旁边，他把自己扣在了那个树丛里头。他好像跑不了了，是吧？因为他扣在树丛里边嘛。其实是他主动扣在那儿，他的确跑不了。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的命是怎么舍的？是因为你判了我死刑吗？是因为你们把我钉十字架吗？是怎么死的？”主耶稣说：“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能夺我的命的，羊他在那个树丛里边跑得自如的不得了，怎么可能被扣在树丛里边呢？是他自愿的。 可是他的确扣在树丛里边了，那树丛就代表着你，代表着我，我们的罪孽把他扣在那儿了。但是不是那个罪孽能扣住他，是他自己把自己扣在我们的罪孽里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当亚伯拉罕要伸手去杀他儿子的时候，神的心里边感动，他说好，这个人他既然不留下他的孩子，上帝说我也不留下我的孩子。所以当时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的时候，上帝就愿意献耶稣，明白这中间的关系吗？但是神没有真要你的孩子，但是神真的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那个以撒，本不配献给他的，因为我们是那是丑羊。但是耶稣却变成了那只羊，为了你我的罪，他自己跑去把自己勾在那个树丛里面，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来杀我，代替你的儿子。这就是摩利亚山上的那只羊，就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你我罪孽的，是他自己跑去把自己挂在那里，说杀我吧，我来替你的儿子去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没有人，是我自己舍的，为你们的罪舍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去赦免那个钉他的人，亚伯拉罕把他杀了，上帝要赦免亚伯拉罕的罪。亚伯拉罕真的是像那些钉十字架的那些士兵一样，把这个羊残酷的杀掉，带他的儿子。如果羊有感情的话，他说凭什么你杀我，我让我来代替你的儿子，我是无辜的。所以因为那件事情，神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了，神呼叫说亚伯拉罕，他说你既行了这件事情，没有留下你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就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大福是什么？这大福就是我们可以回家了。因亚当罪而死，我们要在那只替他死的羊里边，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永远的添加。然后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子孙当中就包括在座的各位，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子孙变成了单数了，在原文里边，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得着仇敌，他在十字架上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这个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说，那一个后裔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下边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听从了我的话背后是付代价的，啊，这个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找到了一个赐福他和他的后裔的理由，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们。那不是功劳，亚伯拉罕没有功劳，亚伯拉罕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儿，他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地方，但是他值得我们去效法，因为他做对了，我们都做错，做对了是应该的事，不是功劳，对吗？但是我们因为做错了，所以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因为他做对了，因为他信神爱神， 顺服神，是神伟大的恩借着他领导我们。好，弟兄姊妹，关于摩利亚山上边的那一只羊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用有限的时间来分享，来分享。今天我们又守圣餐，但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代替在人类历史上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低头作揖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是你的恩召聚我们这些人，借着你经上记的话，使我们来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愿你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不配，如今你的大恩临到我们，如同以撒一样被那只扣在稠密树丛里边的羊羔所代替。主啊，你的主动，你的大爱，你的牺牲，是我们这些作恶的人、背叛的人有了盼望。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背叛，除去我们里边的无知、狂妄、骄傲，怜悯我们。主啊，愿你的圣灵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不再走迷。谢谢主，愿今天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新的开始，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使我们在你的正路上一直跟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